上星期五11月1号，中共机关理论刊物《求是》刊发了习近平今年5月27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4次集体学习时发表的讲话，标题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文章说呢，就业是民生之本，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就业工作。该文呢也被中国政府网转发，后者引用了习近平的发言说，这次集体学习内容是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等等等等。那么有数据显示呢，中国城镇的成年失业率大约是5%上下，而16到24岁的青年失业率呢是15%左右。那么中国青年失业形势严峻，如何威胁到中共，它的根源何在呢？中共能否改变这一现状呢？那么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一起讨论这些问题。一位呢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另外一位呢是美国南卡大学埃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首先呢，我想请教李先生，就是这次呢这个《求是》等刊物重发习近平半年前的旧文，也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啊。那么南华早报的英文版呢，就以习近平希望为中国贫困青年提供高质量就业机会作为标题进行了报道。也就是说呢，中共高层旧话重提让人感觉不是很寻常哈。那么今年高失业率问题现在让中共或者说让习近平感到怎样的这个迫切性的，李先生？
应该说啊，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失业率啊，这个情况应该是非常的严峻，否则的话不会让最高的领导人啊最后关注这么大的，下这么大的决心要去做一些事情。因为他呢，他主要是关注国家发展，所以呢不太关心这个民生的。所以这一次呢最后走到这个状态啊，应该说是跟前几年甚至十年来的他的经济发展的这个计划和实践呢，应该是紧密结合的，那就是就业呢越来越少，民企呢现在越来越少。所以呢这个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啊，关系到啊这个社会的稳定，关系到这个政权的这个稳定。所以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啊，在疫情结束之前的那个白纸运动，这一点呢就使得政府啊最后从原来呢严防死守，以为认为呢说我通过这个天网啊，通过各种各样的这种严防死守的这种办法就能够解决这个国家政权的安全，这个事情呢现在已经不是那么叫做固若金汤了，所以感觉到很大的恐惧。结果今年呢，大家看到万圣节刚刚过去的万圣节，现在呢大量的上海的警察啊就上街，然后呢便衣上街，但是都没有阻止啊这些年轻人呢要他的蓬勃的这种张力的这种显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应该说呢政府呢感觉到压力重重。但是说到就业，你想啊，稳定大家呢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张力呢？就是因为呢大家对现在的就业形势啊非常的不好的这种一种反应。没有钱，大家都没有工作，没有钱，没有消费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现在所做的该做的是什么呢？对吧，就是护经济。现在呢别说什么高质量就业了，有工作就行了。所以呢就是老搞那些呀，就是我说叫花里胡哨的东西啊，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用。你有工作就行，工作都到哪儿去了，对吧，工作都被他给干没了，民营企业一个一个都被干翻了，对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说还要高质量，你给我一个饭碗我就可以了。所以近期啊中国社会的这个戾气很重，对前一段时间啊这个杀官啊，杀什么财政厅厅长啊，杀县长啊，这个杀这个村官啊，各种各样的，现在开始应该说社会问题逐渐的指向了这个政府，指向了政府官员。所以这个呢是现在中国政府最担心的，习近平最担心的。
所以老百姓的这矛头呢已经指得越来越明确了，能让他不害怕吗？那么习呢其实在五月份就半年前的讲话呢，他说这个是事关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就业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坚持党对就业工作的全面领导。那么这一段话呢，我想请问谢教授啊，这个是不是反映一个现象啊，就是说青年失业问题在中共18大之后，也就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就开始成为突出的问题，而疫情之后呢每况愈下直到现在。那么这个跟习近平这个打压民企和外企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那么他为什么要打压他们呢？ 首先来说。
对，这个首先你这个刚才这个说到这个失业率这个数字问题啊，这个中共那个数字是不可信的，
是
说城镇失业率5%上下，那这个然后什么16到24岁青年失业率15%左右，如果真是失业率总体是5%上下的话呢，那中国经济应该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你像美国的话，我们美国的经济现在可以增长1%-2%这个样子，然后美国的失业率呢，也就是3%-4%左右啊。那就是说，这个在这实际上在一个社会里边呢，有如果有5%之下的失业率的话呢，3%-4%的话，那实际上是蛮正常的现象。如果你真到了0%失业率，零失业率的话呢，那实际上是会出现问题，因为那个企业会招不到他这种合适的、需要的，就是 qualified 的有资格的人，对吧？而中国的真正的青年失业率，我认为不是15%，可能是至少是它的2倍甚至3倍。因为中国那个北京大学的一个学者研究呢，认为青年失业率可能高达47%，而这个47%的失业率呢，是我们就是说看到的，从这个零星的这个收集消息看到的是比较切实的。而现在失业的问题呢，从18大开始，就从习近平第一个任期开始呢，他这三个任期呢，两个半任期来呢，就确实是每况愈下。每况愈下，当然跟这个疫情有关系，跟这个也跟中共就在整个国际社会上越来越就是跟这个正常社会主流社会呢在对立啊，在对抗，然后呢就是说走向那个更高度的那种专制和封闭，对那个世界的对中国也越来越排斥，跟这个也有关系，跟整个中国经济的脱钩也有关系。
就是他等于是割韭菜割到国际上，所以把国际社会给惹毛了哈。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从中国的这个教育制度角度，如果从这个技术上讲啊，有分析说呢，中国高校呢是扩大招生，培养了大量的这大学毕业生，那么实际上呢，用人单位缺的是非常缺少的，像是钳工啊、焊工、养老护理员这样一类技术性的这个工人，那么是不是说中国的这个政策制定者从来没有想过社会分工结构的这个合理性问题呢？李先生，李先生，好，那么谢教授，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对，这个确实有这个问题。就是你平常说这个，你看这个中国大学，我们知道它这个在过去20多年吧，有一个疯狂的扩张啊，疯狂的扩张，这个实际上已经超过了这个社会可以承受的能力或者社会的需要。我们说它本来很多的那些大专啊、中专啊、技校啊，都升级成全部都升级成大学，那叫做什么专升本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这样的促进了好像这个高等教育在那个快速的发展啊，但中国经济还不错的时候呢，这个问题没有解，就是不会呈现出来。而中国经济一旦开始放缓，现在进入那个衰退啊，甚至严重的萧条，在这个时候呢，他这个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呢，就实际上就要过剩了啊，就是说他实际上这个社会呢，实际上可能更多的仍然需要大量的这些中专啊或技校的毕业生，就是你刚才提到那些钳工啊、焊工啊、养老护理员呢、对这些呢，你不需要去一个大专的学位来完成的，对吧？一般的就是说，实际上跟你像有些德国这样的学校国家的话呢，它实际上这种专业的高等的技术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他的收入比这个大学毕业生还高。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中国需要那个缺乏这种高质量的就是技术熟练的这种那个产业界工人啊，那现在这个社会的导向也好，或中共这个教育的导向也好呢，让人们就是疯狂的去追求这些一定要大专毕业啊，也他的高校也要教育，也要教把他教育作为一个产业，现在造成的问题现在是开始浮现出来了。
那么谢教授，我还想问您，就说呢，就说到这个教育的这个层次问题，还有这个分工毕业生的分工问题，您怎么看？就中国现在大学毕业生做快递等这个体力工作啊，那么当然很多分析说这是浪费人才，是一种遗憾。那么这个还可以看成另外一个状况，可不可以就说经济发展带来这个年轻人素质的提高，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界限呢已经是模糊了？那么这样一个现象呢，其实有没有它的正面的意义呢？谢教授。
正面意义在其他国家的话，这整个国际社会我们知道，它现在确实是个教育水平普遍的提高，年轻人素质的提高。 体力劳动、脑力劳动之间界限也开始有些模糊了，对吧？这确实有整个国际上会有这个，因为整个生产力的技术的提高呢，会有这个问题。但是你这个技术提高的时候呢，你要有这个，应该是渐进性的，就是逐渐的过渡的。你看，伴随着产业，正常的升级呢，才会实现。你看，你产业升级了以后呢，你才会需要更多的那种技术性的或高等教育的人才。而中国，我们知道，刚才第一呢，他把教育产业化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啊！他把那些应该需要的那些专业的技术的，或者那中等的那些教育呢，把它给取消掉了，也造成这些人的缺乏。那现在的做这个有做快递，大学毕业生做快递呢，那确实是很遗憾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中国高等教育它的毕业生，他的产品，高等教育的产品，它那个质量事实上在下滑，因为它在粗制滥造，它在大量的制造，当然粗制滥造，那个升学率在增高，但是它不是一个真正市场需要来驱动的，而实际上是个中共的一个教育产业作为产业化的一个政策驱动的啊。而现在呢，弄的这些高等学校，这个也是债务累累。他们在扩大校园、扩大校区，投入各种各样的资源以后呢，也是在债务累累。所以这个整个就是社会这个资源的配置啊，这个高等教育呢，是不是以市场为导向，这个是真正的问题。是
整个的这个体制呢，它都是非常的这个失衡，造成这个连环雷的这么一个状况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李先生，就是说习近平提出了高质量就业，那这个怎么解读呢？首先什么是高质量就业？这是不是意味着政府会要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来提供这类的高质量就业呢？李先生。
我想啊，年轻人可能都不懂啊，什么叫高质量就业？
嗯哼。
那但是大家都懂一点，那就是什么叫质量高呢？那就是应该工资高，对吧？福利待遇好，这样的就业应该是不是叫做高质量啊？那习近平呢，他不存在，他呢，他的这个就业呢，他当国家主席那是抢来的，对吧？连任也是抢来的，他挣多少钱谁知道？对吧？而且呢，他也不靠工资，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呢，他不能理解啊，底下老百姓啊是如何看他。所以高质量就业啊，说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说这个年轻人实际上啊，不是说什么要高质量，你现在有个职业就行，有饭碗就行。现在是没有饭碗，那现在中国政府呢，如果提出来高质量就业，你提供饭碗吗？对吧？一年160多万的这个公务员扩招。公务员扩招了以后又怎么样呢？现在公务员都在减薪，对吧？你那个饭碗是不是就是高质量的呢？但是即使这样，有1000、2000万人去考公，变成个大趋势。为什么？那就是因为除了公务员的那个职业哈，其他地方更没职业，更不稳定，对吧？怎么提供高质量的职业呢？对吧？所以我觉得啊，重要的是什么？给年轻人一个饭碗。大家就感恩戴德了。
好的，谢谢你。那么说到这一点呢，我们有X 推特网友呢，他有评论啊，说到这个词，他说呢，这个叫他说这个斯特里克兰德，他的名字，他说呢，输了就拽新词，这是中共的传统啊，被老蒋围追堵截，没了出路，慌不择路逃窜，事后呢，拽词叫做长征北上抗日，1947年被胡宗南差点抄了一窝端的跑路，叫战略性转移，那中文的博大精深，在他这儿真是活学活用。好，那么接下来呢，这个中国的这个青年失业问题呢，其实远比刚才谢教授也提到，这15%呢是远远这个数字是虚的哈。那么这样的统计数字呢，其实根本是不足以说明它的严峻性。那么因为呢，在校学，因为为什么呢？就是说在校的学生被排除在外，而且呢，中国政府还规定，大学毕业生2年之内，就是你还没有找到工作的话，都被算作应届毕业生。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农村的同龄的青年也被排除在外。所以呢，这个青年大量失业的庞大数字，实际上对中共构成怎样的这个威胁？谢教授。
是，你说这个大学毕业两年了，两年之内两年了还没找到工作，他就算作应届毕业生，这就是掩耳盗铃，
自己骗自己啊。
掩耳自己骗自己。就是说，那个就像刚才那个网友说的话，中共用那个新的词汇呢，来篡改历史，篡改美化自己，这个他一直是这样做的。那现在的问题呢，就是说他可以这样做，但是在中国每年毕业的1100万大学生的话呢。结果上年我们看，我们说每年呢，大概只有不到70%的能找到工作啊，不对，应该70%是找不到工作。
对。
那就是实际上呢，它实际上就是累积下来呢，这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现在那个刚才这个我们提到这个青年失业率47%呢，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存在，也非常严重的。那现在呢？这些人呢，好像还不对中共构成什么威胁，因为那个中国人比较，我觉得比较能够忍吧，或者是中国人的忍的能力比较强，是吧？大家现在选择躺平了，是吧？躺平了，但是呢，这个躺平的话呢，你可以说躺平它是一种这个消极的对待，对吧？但是它也可能是在蓄积能量。就刚才那个恒春也提到，就是说这些老中些年轻人，他们也是有这个血性的。啊，我们也看到有这种白纸运动，啊，它这种无声的抗议啊，无声的愤怒，对吧？那并且现在这些躺平的话呢，你也有一点，要有一点点资本才可以，有点资格，就是才能躺平。他们可能是用自己的储蓄，或甚至用那个父母的支持，是吧？来呢，过一种非常那个低调的那种生活。但是他们不可能，可能不会永远这样躺平下去。因为他毕竟还是需要一些吃喝拉撒睡呀，就是父母的支持也不可能永远进行下去，那这时候会怎么办？而这些躺平呢，也可能可以理解成一种这种另外一种能量的蓄积啊，并且现在看来，就是中共当然还是在封锁信息、封锁这种自由言论，但是中共这个封锁呢，也慢慢的实际上也在失控。我觉得这个你可以说中国这些。将近一半的这种年轻人的失业呢，实际上一种暗流涌动，实际上是一种潜在的、潜伏的一种这个年轻人的一个失业大军呢，在蓄积能量啊，对中共构成的威胁呢，是随时可能爆发出来。
就民智已经在开了哈。那么其实呢，就是在世界范围，青年失业率呢在30%以上的国家呢是有20个，那么其中最高的是吉布提，高达76%。那么在它后面呢，有像是埃斯瓦蒂尼、利比亚、南非、波兹瓦纳、刚果、约旦等等啊。那么中国的情况呢，是不是会更加让政府感到不安一些呢，李先生？
我想是这样，因为呢，这些刚刚你提到这些国家，应该呢都是政治上不稳定的，社会呢出现很经常会出现很多的这种混乱啊、动乱啊这种状况，所以呢，政府啊，尤其是中国政府，它本身它的产生呢就不是一个合法产生的，不是老百姓一票一票投出来的，所以他对自己所作所为他自己非常的清楚。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随着年轻人的失业率的高涨，那这些人没有职业，没有办法把他稳定的摁在工作岗位上，那你想，他对社会的冲击呢，就是一个潜在的一个危险。这一点呢，我想也就是这回这个中央要开这个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吧。
好的，回到了这个原点，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最后来分享一些观众朋友们的评论啊，来自 YouTube 的我们的忠实的观众朋友。第一位呢是 YTC World，他说呢，明面政府债务已经超过 GDP 了，政府收入才20万亿左右，不吃不喝，起码也得5、6年才能消化。就在这样还是高速发展的情况，才还得起。如果不是政府足够专制，从百姓拿得够多和到期债务不那么紧迫，早就崩盘了。我都怀疑有的地方政府在技术上早已破产，只不过因为管制被兜住了。即使债务还有拉升空间，但内需不行，外贸不行，基建饱和。如果经济没增长，又陷入借新还旧的债务危机，可能就不是失去30年的问题了。接下来一位呢是 Stone， 他说，我觉得大多数国家都不好混，因为世界现行的经济特点是高失业率和贫富分化，这是解决不了的。接下来一位呢是 Jack， 刘，他说呢，其实经济呢也很容易解决，那就是放权，适当的宽松，激活民间投资，国内市场优化，适当让出一部分空间给外国，外国市场才会让你进去，很简单的道理。杨他说呢，在中国社会只要你肯干，不可能找不到工作的。最后一位呢，蓝花花，他说美国和西方国家从来都没有承认过中国是市场经济，严格的讲，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结构是权贵资本主义社会。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以及美国南卡大学埃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